现在时刻18点整，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FM104.1 兆赫。
永远陪伴的好朋友，永远不变的好声音 FM104.1， 健康理财时时都关心。正声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我们有好听的广播节目，也有好看的影音资讯哦。现在就上 YouTube 订阅看正声，按赞分享，开启小铃铛。接下来为您播出财经早知道，本节目周一至周五上午9点首播，下午6点重播。
掌握趋势就是掌握财富，
理财最怕人云亦云到处说，
掌握最及时最正确的资讯是理财成功的重要关键。
如何比别人早一步了解财经大小事，成为理财大赢家？
欢迎收听由罗继夫为您主持的财经早知道。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早安，欢迎来到财经早知道节目现场，我是主持人姐夫罗继夫啊。时间很快，一个礼拜的时间又过去了，今天又是礼拜五了，马上就要周休二日了，大家一定很关心天气的状况哦。我相信大家应该是有底了，最近的天气呢就是典型的夏季天气，而且温度都非常的高，今天各地的高温普遍都会落在32到35度，那大台北地区、中南部以及台东呢还有上看36度高温的情况。不过呢午后的山区哦，会是降雨的热区，很容易有局部大雨发生的机会哦。那短时的强降雨呢恐怕还会造成溪水的暴涨或土石的坍方，所以如果你有安排要去登山或一些户外活动的话，务必要注意安全哦。那随身携雨具啊，以备不时之需要。那接下来的周休二日的天气呢，因为太平洋高压逐渐在增强，所以各地依然是晴朗的天气，白天偏热，紫外线也强啊，要注意防晒跟防止中暑哈。总之你要安排户外的活动的话呢，就是防晒做好，补充水分做好啊。往山区走的话呢，就是要注意有这个午后下雨的机会就是了哈。好，这个是天气的状况资讯提供给大家做参考。那我们来关心一下金融市场的状况，最近全球的大概大多数的股市啊，跟我们的天气一样的热，行情都非常的好啊。我们来看一下昨天美国股市的表现，昨天美国股市四大指数呢又次上涨的局面啊，而且呢又有创新高的记录了哈。我们来看一下各大指数的表现到底是如何呢？美国道琼工业指数上涨了 1.36%， 涨了 617.08 点，收在 46108 点。S&PY 指数呢则是上涨了 0.85%， 涨了 55.43 点，收在 6587.47 点。代表科技类股的纳斯达克指数则是上扬了 0.72%， 涨点是 157.01 点，收在 22043.07 点、哦。那另外呢这个费城半导体指数呢则是上涨了 0.63%， 涨了 37.29 点，来到 5995.39 点。那道琼工业指数呢因为大涨了600多点齁，是第一度站上了46000点的大关，所以又创了历史新高齁。那另外呢纳斯达克指数呢也是连续第4天 改写了收盘新高，而且也是首次站上了22000点的大关哈。刚刚费城半导体指数离6000点也不远了哈，所以你看看，哎，昨天的那个美国股市啊，应该是说最近的美国股市啊，涨多跌少屡创新高哈。我相信投资人应该是蛮开心的了哈，虽然还是有一些比较偏空的因素或者是不确定的因素所影响。但似乎并没有阻止投资人呢把钱投入股市的这个意愿哈。那当然啦，现在市场上啊最关注的就是下个礼拜美国联准会的会议到底会采取什么样的政策，还会有什么样的说，只是在开会之前呢，以前都是观望的行情比较是常见的哈。可是这一次你看到哈，反而呢不管3721的哈都在涨哈。那昨天呢也公布了就是这个礼拜非常重要的数据啊，八月份的 CPI 消费者物价指数的相关的数字啊，那年增率呢是来到2.9%，应该说年增率增加了2.9%，其实是相符的哈，比这个前一次的2.7%要来得高一点啊。那至于月增率的部分呢，则是增加0.4%，比预期的0.3%要稍微高一点啊，比前一次的0.2%也要高。所以你可以看到这个通膨的数字呢，似乎有这个往上走，但是情况还好哈，并没有特别的让大家担心失控的情况啊。那至于核心的 CPI 的年增率呢，增幅是3.1%，跟预期是一样，跟前一次的数字也是一样哈。那八月份的核心的 PPI 的月增率是0.3%，跟预期0.3%也是一样啊，跟前次的数字也是一样的啊。那除了这个 CPI 的数字呢，每个礼拜都会公布的。初次申请就业金的人数呢，上个礼拜的人数是来到26.3万人哈，比这个预期的23.5万人要明显的多了哈。那持续领取失业救济金的人数呢，则是来到了193.9万人，比预期的195万人要来的。那最近看起来呢，美国的就业市场的数字啊，不是太理想。那现在看起来下个礼拜联准会开会的就是降息的几率哈，应该是颇高的哈。因为呢可能要采取比较预防式的降息的措施，因为你总不能等到就业市场变得很糟的时候啊，你再来做这个措施哈，可能就有一点来不及了。好，那这个就是昨天可能影响盘面的主要的一些因素哈。那另外呢就是在个股的部分哈，我们看一下哈，五大的科技巨头呢 ，Meta 脸书哈依然是呈现下跌的走势。哎，这个脸书真的有点落惨了。公布了新产品之后呢，股价哈都不给力了哈。主要还是呢，市场对于新品的期待哦，可能比较高一点点，但似乎都让大家失望了哈。甚至呢有一些。机构呢也调整了对苹果的这个投资的平等价的预期哈。所以呢苹果最近呢这两个营业日的走势呢就真的比较疲弱一点点哦。那这是这个苹果的部分哦。其他的像对不起哦，刚刚讲是 Meta 了哦，Meta 是脸书是跌了1.4%哦，苹果的则是上涨了1.43%哦，虽然是上涨了，不过市场上对它的评价就真的没有那么高了啊，不好意思，刚刚讲错公司了哈，我再强调一下，脸书是下跌了哈，苹果的股价是上涨，但是市场的确有一些苹果的股价是调整了，就是比较往下调整了啊。那 Alphabet 啊 ，Google 的母公司呢，则是上涨了0.5%，微软呢则是上涨了0.3%，亚马逊则是下跌了0.16%。半导体的部分的话呢，这个辉达出现了。小涨哈，0.09%，可是博通呢，则是下跌的幅度比较大一点点，跌了2.69%哈。那应用材料呢，则是大涨了4.12%哦。 那至于另外有一家昨天也是盘面上的焦点啊，就是美光这家公司呢，它的股价呢狂涨了 7.5%、哦、所以昨天费半的指数大多数都是上涨的啊、哦、我们台积电在美国挂牌的这个 ADR 呢，大家很关心它的走势，昨天呢只是出现小跌啊、哦、跌了 0.59%， 日月光下跌了 1.68%， 联电则是跌了 1.02% 啊、哦。那为什么美光刚刚讲的股价可以飙涨 7.55% 呢？也是因为有这个专业机构、啊、上头了他们的平等、啊、是花旗、啊他们认为呢美光的资料中心的需求、啊来推动这个他们的绩效、啊大家记得我们那天讲到甲骨文的股价一天飙涨了超过30%以上，当时也是说呢，跟这个 AI 资料中心是有关的业务，成绩非常的好哈，所以看起来呢，这个跟 AI 相关，尤其像这种资料中心的设备相关的股票呢，好像最近变成了市场上的焦点哈、哦。那当然，不管是美光也好啦，或者是讲跟台湾的厂商啊，都有一些联动，都有一些合作的协力厂商、啊，可能呢也会因此受惠啊。大家不妨稍微注意一下就是了啊。好，这个是昨天的美国股市跟美国公布的一些数据啊，给大家做参考。来，我们先休息一下，待会再回到节目现场，跟大家关心其他的财经讯息。
快乐。 要请假去台北提行政诉讼，
为了乌龙罚单得从花莲跑一趟吗？
法院能叫外送哦，诉讼的送。当民众提起适用简易程序或交通裁决事件的行政诉讼，但距离管辖法院太远，可透过巡回法庭，由法官到民众居住地的法院就近开庭。
哇，法院叫外送，巡回法庭更便民。
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哎，老公你回来啦，记得先
洗手换衣服对吧？
嗯，肠病毒来势汹汹，尤其五岁以下的 baby 是肠病毒的高危险群。如果孩子出现嗜睡、呕吐、手脚无力或抽搐等重症前兆病征，要尽快送医治疗。
另外，环境要用含氯漂白水进行消毒，更要记得落实肥皂勤洗手。
宝贝，我们的宝贝，别让孩子受罪。
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台湾即将迎来全新的运动部，
没错，运动有波啦！未来不管是选手培育、全民运动推广、运动产业发展、运动外交推广，都是由运动部统筹。运动不只是个人兴趣，更是全民共享、国家支持大事。
还有成立全民运动署，让竞技运动也能走进日常生活，变成一种全民的生活态度。
让我们一起迎接
全民运动元年，下一个 MVP 或许就是你。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在今天单元当中，继续跟大家分享。
今天节目访问的那个医生是叫什么名字？刚刚不小心睡着，没有听到呢。
错过节目别担心，现在只要用智慧型手机在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下载 APP， 让你随点随听，精彩无限 repeat。
Hello， 各位听众朋友，
现场节目也很清楚，没有杂讯呢。
那当然，手机有正声，让你幸福与日增哦。
追求资讯，享受生活，流星星讯息，天天陪伴你。
FM 104.1，
正声调频台。
您现在收听的是《财经早知道》，周一至周五上午九点首播，下午六点重播。
财经早知道，理财我最照。所有财经大小事，全在 FM 104.1财经早知道。
这里是正声台北调频的 FM 104.1，欢迎回到财经早知道节目现场，我是主持人姐夫罗继夫。我们继续来关心一下国际金融市场的变化哈。刚刚说了，美国股市昨天四大指数依然是表现非常的强劲啊，而且呢还有指数持续创历史新高啊。那美元的部分呢，美元倒是呢比较弱一点点啊，美元的指数昨天下跌了 0.3%， 来到 97.51 啊。那当然就是市场上现在觉得美国降息的几率大大的提高了哈，对于美元来讲当然就是有一些压力哈。再加上呢公布了初次申请就业金失业金的人数呢也是这个低于预期啊，所以正加深了接下来美国联准会降息的这个期待哈。所以呢美元开始比较走弱了。那至于对于其他的货币来讲的话呢对欧元的价格呢目前呢是来到1美元啊，1欧元兑换 1.173 美元。那对于日元的部分呢，则是1美元兑换 147.17 日元。那美国的联准会要下个礼拜才开会。那欧洲的央行呢，则是在礼拜四时呢就已经开会了哈。当然这个开会呢跟预期一样哈，并动到利率哈。但是呢这个总裁拉加德在会后记者会呢强调说欧元区的通膨呢已经回到了目标附近，目标就是 2% 了哈，并且指出呢通膨回落的过程已经结束。那这个市场上就解读说是不是在暗示说货币政策呢要进入观望期啊。那当然他也重申政策呢将会依据数据呢逐会的讨论，不会预先做承诺哈。 但这个市场上的这些外汇交易员啊，则认为说 ECB 啊，也是欧洲的央行呢，降息的循环也已经结束了啊，未来的一年之内利率将不会有什么样的变动哈，跟美国即将要降息的走势呢是比较不一样的啊，这个可能大家要稍微关心一下了啊，欧洲的降息的脚步已经开始呢，要稍微的暂停，可是美国的降息循环才要刚开始，这个会不会影响到资金的挪动呢？是有可能的咯，齁，这个要注意一下，外汇市场会股市一样，齁，那这个如果你有相关的外币投资的话呢，要特别留心一下，两种货币的变化，就是欧元跟美元了，齁。好，那黄金的部分呢，昨天则是下跌哈，不过跌幅并不大。黄金现货的部分0.2%，来到每盎司$3634.96。那十二月份交割的黄金期货价格也是下跌了0.2%，来到每盎司$3673.60哦。依然就是要等联准会下个礼拜是否要降息哈，这比较明朗化之后呢，可能黄金呢才会有比较明显的反应的走势哈，那我们也说过哈，金价今年表现非常的强，而且呢各国的央行买进黄金的力道呢似乎也没有比较明显的减弱，而且还持续在买进当中，这对于金价的推升是绝对有帮助的了哈，现在这个通膨的疑虑虽然减轻的了哈，但是因为要降息的，美元就可能下跌，对于金价来讲当然就是一个利多咯。好，这个是黄金的部分，那至于油价的部分呢，我们来看一下哈，昨天的油价呢又出现了比较明显的跌幅啊，北海布兰特原油期货价格呢下跌了 1.7%， 跌了$1.12，来到每桶$66.37。美国西德州原油期货价格只是下跌了 2%， 跌了 2% 呢，跌了$1.3，来到每桶$62.37哈。主要呢就是呢美国的市场啊，对于原油的需求呢出现了比较疲弱的走势了哈，就是库存呢有增加了哈，讲白一点就是这样。那另外呢就是地缘政治的部分呢，这个虽然还是蛮紧张，但稍微有一点缓和，就没有什么新的事情发生了哈，所以之前因为地缘政治紧张而上涨的油价呢就在这部分稍微休息一下，反映到刚刚讲的需求的部分，所以就呈现比较下跌的走势哈。因为呢这个IEA 哈，也就是国际能源总署呢，在他们的月报也指出说，由于 OPEC Plus 也就是石油输出组织呢跟其他输出的国家呢，他们计划要增产哈，所以供过于求的情况可能会蛮显的哈，所以也造成了油价的下跌咯。好，这个是油价的部分，那我们来关心一下有关于关税相关的议题哈。那美国的商务部长卢特里尼呢，卢特尼克啊，这个翻译了啊，看你怎么翻啊。卢特尼克呢，他在礼拜四的时候呢，有说明了，就是美日的关税协议哈，其有一个部分就是日本要投资$5500亿到美国的相关的这个专案里面哈。那他有谈到说呢，在收投资成本之前呢，美日会来平均他们的获利哈，收回成本之前哪有什么获利可言哈，这个成本没有收回就是亏钱啦，好，哪来的获利啊，不知道我想的是不是每个年度哈，如果结算有盈余啦哈，好，不管怎么样，但等到这个成本回收完之后呢，就要回到9-1拆账啊，谁9谁1大家都知道嘛哈，美国拿9日本拿1哈，真的很敢要就是了哈。好，那他也提到说，日本所适用的对等关税是15%啊，相对其他国家来讲是极低的水准，这是卢特尼克所说的哈。那当然了哈，我贡献了$5500亿的投资啊，你给我稍微低一点的关税也是理所当然的哈，真的不能好处都你拿就是了啊。好，所以呢，日 本的这个5500亿美元的投资哈，到时候会投资美国的哪些专案呢？这个可能也是大家非常关心。不过现在都没有很明确的数字，跟很明确的方案出来哈，可能就是先谈了再说。那之前也谈到说，哎，会不会这个5500亿里面也有要去入主英特尔的呢？这个消息呢，目前来讲也没有得到证实，不知道了哈。好，那另外呢，卢特尼克也说哈，到时候呢，这5500亿的投资呢，执行的方式呢，会是由美国哈投资委员会先建议值得投资的专案，获得川普批准之后呢，由美国来负责雇用建筑的工人来实行专案，再向日本来要求出资哈。那卢特尼克把话里说得非常的直白，他说呢，日本如果要筹措这笔资金的话，必须要来大举的举债啊，等于是要破坏他们日本政府的资产或负债表呢，来资助这些专案了哈。好，为什么特别提这样子的一个新闻给大家参考呢？主要就是呢，台湾跟美国的贸易协定呢，目前看起来哈，也有机会呢，要这个就是达成协议了啦哈。因为呢，美国商务部的部长卢特尼克同时在昨天也说了哈，我们即将与台湾达成一项重大的协议哈。到底是多重大呢？刚刚报了日本的方案给大家看哈，所以呢，我相信啊，也许呢，我们的税率哈，没有办法像日本到 15% 那么低啊，可是会不会比20要是稍微再调低一的，这个不敢讲啊。当然我们希望能够到 15% 啊，所以不管 15% 或 20% 比 20% 低啊，从日本的例子可以看出来，你跟他要有协议的话一定要有奉献，那其中一个就是要到美国去投资这件事情啊。那之前呢，我们的总统呢，在520的周年就职演说中有提到说，台湾要成立这个主权基金啊，那这件事情呢，我相信绝对跟去投资美国是有关系的。